第三位是木坚连尊者，大木坚连，他是世尊会下神通第一。唯有大木坚连是肯信愿持名。为什么呢？他能够通达明了，通是通达的意思，神呢，神奇莫测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我们普通常识能够达得到的。世间人喜欢神通，喜欢智慧，究竟圆满的神通智慧在西方极乐世界。你看这个舍利弗目犍连向往西方净土，迦摄尊者代表宗门，代表禅宗的，他是禅宗的初祖。阿难尊者代表教客，这两个人就将整个佛法呢都包括了。除了禅宗之外，其余的九个宗派都叫做教客。以这两个人代表整个的佛法，不离开净土，整个佛法最后都是归属于净土。所以以他两位来做上首，这个是声闻宗。下面这一段呢，再为我们讲菩萨众，又有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及言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这个法会实在讲非常非常的殊胜。普贤和文殊是花严会上的二大菩萨，花严三圣，佛是毗卢遮那，菩萨就是文殊普贤花严三圣。这个意思呢，讲明本经和花严经是平等的，就是花严。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个大比丘，大比丘万二千人区，实在说本经就是法花，和法花没什么两样。这个地方跟我们说本经就是花严，所以古人又称无量寿经为中本花严，阿弥陀经呢是小本花严。正宗和花严的关系非常密切，真的花严的归宿。所以牛益大师说，净土这个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是花严奥作，法花避水，我们从这个地方亦能得到证明。牛益大师讲的话的确是有根据，不是随便讲的。这个经典在整个佛法的地位上来讲呢， 登峰造极，达到了最高峰，确确实实是第一经。同时呢，同时这个普贤菩萨呢，又是密宗的初祖，他代表了密宗。所以无量寿经里头有密，有禅，有密。佛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在这一部经中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都从这一部经里头流出去的。咁换句话讲，一切法门到最后还归无量寿经。这个是源头，这个是根源，密宗的成全。我们在历史上看到，是佛灭道之后600年，有一尊龙树菩萨出现在世间。龙树菩萨非常聪明，他的智慧，他的能力，确确实实是超乎常人。世间流传的经论，龙树菩萨在短短几个月当中全部读尽了。佛法的经典，外教的经典，印度有很多很多宗教，他通通都学，通通都学完了，于是乎自己共高我慢了。世间所有的他全部学晒了，没一个人呢能跟他相比了。金刚经上常讲，大菩萨要护念小菩萨，于是大龙菩萨见到龙树，生起慈悯之心，就请他到龙宫，龙宫里面收藏住有好丰富的经典，到龙宫里面去参观。他又好欢喜，就跟住大龙菩萨到龙宫里面呢去参观，睇到大龙菩萨收藏嘅佛经数量系几多呢？十国三千大千世界未曾计，一四天下未曾品。龙树菩萨佢一睇呆咗啦，那个共高我慢的心马上就冇咗啦。点解呢？自己学得太渺小啦。睇下呢个地方嘅藏经嘅时候，哎呀咁丰富，自己学得太少啦。这个是一部什么经呢？大方广佛花严经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全部的经典，在龙宫里面收藏。龙树菩萨一看，叹为观止，严浮提众生无能力接受，于是乎看中本，中本数量还是太大了，无法接受。再看小本，小本又是什么来呢？目录提要，就好像这个四库全书，我想呢这个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应该有的，四库全书，全书有一个目录提要，台湾所印的精装本目录提要有这么厚的，总共5本。大概龙树菩萨就将花严经的目录提要带回我们人间了。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发言经，它数量有几多呢？有10万偈，一偈是4句。印度人呢计算这个书本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，我们中国人算字数，这一本书有几多个字算字数，例如老子5000言就是5000个字，我们中国人算字，印度人不算字数，算4句，这个1句长短不论，4句叫一偈，以这个偈为单位，总共有10万偈，就是40万句。这个是花严经的目录提要，总共有40品，有40品有10万偈。从东晋花严经传到中国，因为这个经太大了，古时候不似现在印刷术发达了，那个时候没有印刷，都是手写的，亦无纸张，写在贝叶上，贝多罗的树叶，或者同修们看过那种树叶很厚的，好像我们的芭蕉叶一样很厚的，将它切成一块一块，一块写4行，两头打个窿，用绳穿起来的。这一部花严经如果用现在的大货车，恐怕要好几趟车才装得落一部经，不像现在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很容易散失，容易不见不容易保管。第一次传到中国来就是残缺不完整的经本，总共有36000种，10万偈只有36000，你看看1/3多一点。我们中国将它翻译出来了，这个就是晋朝翻译的，叫60花严，60卷。我们读经往往读读下呢，忽然看到好像中断了，下面接不到上来了，是经文有缺失，确确实实是遗失了，没有传到中国来。到唐朝实参难陀从印度带有花严经，亦不完整，但是比晋经多了9000种，所以总共有45000偈，差不多将近一半。这个就是唐朝翻译出来，就是现在大家所见的80花严，只有原来的一半，一半还欠缺一些。这个唐德宗的时候，乌图国国王，这个是小国，向中国朝廷进贡，这个进贡就是为皇帝送礼物，礼物里面呢有普贤菩萨行愿品，这一品完整的，没有欠缺到，所以将它翻译出来40卷，叫40花严。所以中国花严经3次翻译都不是完整，但是40花严到中国之后呢，和80合起来，虽然不完整，但是大致上这个意思能够看得出来了。这个是花严经传到中国的历史，这个是讲到龙树菩萨。龙树菩萨在南天开铁塔，将铁塔打开，见到金刚萨埵菩萨，亦叫金刚手菩萨。金刚萨埵或者叫金刚手是一个人， 普贤菩萨的化身，他将密法呢传给龙树，龙树传下来，这个密宗是这样来的了。所以密宗是普贤菩萨传的。观世音菩萨大家都知道，观世音菩萨在密宗里面叫准提菩萨，准提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在密宗里面的化身。所以金刚萨埵是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在此地亦代表了密教。文殊菩萨代表禅宗，禅不是六道里头的禅定，各位要知道，禅是六道里面的波耶波罗蜜。你看《坛经》，六祖大师一开端就叫大家总念摩诃波耶波罗蜜多，没有叫他念禅定，叫他念摩诃波耶波罗蜜多。所以禅是文殊代表，这两位菩萨在此地就显示出密正不二，禅正不二。所以这个正宗里头有禅、有密、有教，所有一切法门都在本经之中。这个经就宝贵了，这个经确确实实是佛法的精华。我们读了接受了，一切佛法都在其中，再不用费好多精神好多时间去涉猎这么多经论了，不用这样了，一部经典全都包括了。弥勒菩萨他是当来下生的一尊佛，现在在斗率天候补佛。我们这个世间不少人向往弥勒菩萨，因为知道他将来来到这个世间来作佛，我们都很乐意做他的弟子。就好像舍利弗、目犍连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所以有不少人上生斗率内院，将来菩萨下来作佛了，他们跟下来作弟子。这个愿心很好，但是到斗率天内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修学这个法门，这个常讲的弥勒净土，修弥勒净土比修弥陀净土仲难。你看《弥陀净土经》上讲，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、若七日就能往生，弥勒净土七日不能往生，没那么容易的。弥勒菩萨是法相唯识的祖师，是法相唯识的专家权威。如果在法相唯识上不能奠定好好的基础，恐怕他不要你，真的很难的。而法相唯识的确亦好难学嘅，就是今日呢个世间，我所知道嘅呢个法师大德们，对于法相唯识有研究嘅，的确唔多嘅。在新加坡有一位演培法师。他是 专攻发生遗失。对于遗失中，他真的有心得，他是修未立净土的、所以很不容易的。但是我们真的想见弥勒菩萨呢，我有一个窍门比他还容易的，比他还殊胜的。为什么呢？他生到弥勒内院，是弥勒菩萨的学生，见到老师当然恭恭敬敬，不敢随便讲话。我们求生西方净土，而且呢决定有把握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学生，弥勒菩萨亦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我们到弥勒内院去逛一逛，见到老学长了，那一样咯，是不是都是一样啫？这个是窍门啊，行近路啊，所以我们要想找弥勒菩萨不难的，何况啊本经后半部从第32品弥勒菩萨当机，所以无量寿经啊两位当机，前面是阿难尊者当机，后半部是弥勒菩萨当机。由此可知，弥勒菩萨将来成佛必定要讲净土三经，一定亦是劝大家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或者大家要问，弥勒菩萨什么时候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作佛呢？释迦牟尼佛在《弥勒下生经》里面跟我们说，要到56亿7千万年之后，56亿7千万年之后，弥勒菩萨到我们这个世间来作佛。这个时间我们一听，哎呀，天文数字啊，太长太长了。这个是真的。这个时间怎样计算呢？各位要知道，弥勒菩萨现在在兜率天，兜率天的一日是我们人间的400年，一年呢亦照365日计算，他的寿命4000岁。各位算一算这个数字就知道了，56亿多年，他只在那一度，他的这个报身到了，至下生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。现在有一些人就妖言惑众，说弥勒菩萨已经下生了，说弥勒菩萨掌天盘了，是妖言惑众，这个是没根据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法不依人，要依经典上所讲的才是正确的，经典上没有的就是胡造谣言，决定不可以听信。下面是及言劫中一切菩萨，这个大劫名字叫做言劫，释迦牟尼佛是言劫第四尊佛，弥勒是第五尊佛。世尊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大劫当中有1000尊佛出世，言人特别多，声言很多，所以这个劫呢称为言劫。 缘劫中一切菩萨呢，就是弥勒以后这个千佛呢995尊佛，他们现在是菩萨。我们佛门里面供的护法维陀菩萨就是千佛最后的一位了，最后的一尊佛。这些人呢亦都来参加集会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人。他的意思实际讲亦很明显，就是讲明一千尊佛呢都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，是没有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。由此可知，这个法门是一切诸佛共同宣扬的。念佛求生净土是一切诸佛对于众生共同的愿望，因此众生发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一切诸佛都欢喜，既欢喜当然加持，当然保佑。所以你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不只是阿弥陀佛保佑你，所有一切诸佛如来个个都保佑你，个个都加持你，这个功德的殊胜是没有其他的能够跟他相比的，真的是无比的殊胜。这个是讲来集会的。总而言之，他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一句曼德洪明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这一句了。这些罗汉我们就这个迹象上来看，焦陈如、舍利弗、目犍连以及这些菩萨们呢，实实在在都是说我们知无量无边的法门最后都归于净土的，殊途同归。我们要懂得这个物义，懂得他的心意。下面的经文他一开端列的还是上首，是在家的菩萨，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。下连居老居士他没有将这段文连在上面，而将它分开了，因为照理又讲应该是由言互等十六正士一直到解脱菩萨而为上首，这个应当合在第一段。咁睇嚟字比较顺，但係佢从呢个地方就将佢分在第二品，係引起我哋注意。话我哋知一个事实真相，咁就係呢个法门係道在家居士为主的，主要是普渡 众生，在家的同修多，出家人少数，在家人多数。在家人总以为在家业障深重，出家将来能成就，在家人不能成就，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。殊不知这个经就是叫在家人一生成佛，不输给出家人。从这个经文里面你就看到了，游言互等十六正士，正士就是菩萨的称呼，正是正觉，是就是我们世间所讲有学问有道德的人，这个正觉有学问有道德的人，菩萨的尊称，所以菩萨呢就一般佛门中的一般称呼为大士。例如我们通常称观音大士、文殊大士、普贤大士，称大士、称正士，这个地方称正士，亦称开士、开悟的开，这些都是对菩萨的称呼、对菩萨的尊称。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我略略跟各位提一提了，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对出家人尊敬，尊敬称呼呢过了龙了，过分了，对出家人称大师，这样不得的，不可以称大师，大师只有对佛的敬称。你看啦，观音菩萨称大师，这个出家人称大师，比观音菩萨重要高，咁又点得呢？咁又唔得嘅。所以呢个系我哋必须要清楚嘅。唔懂佛学常识嘅人，佢错咗就冇事好讲，佢无知㗎嘛。我哋懂得唔可以。唔可以咁样称呼。所以这个大师是对佛的尊称，不是随便这个出家人都可以称的，我们要知道。那么此地列的十六位菩萨全是在家菩萨，在家有十六位，出家的你看了，普贤、文殊、微粒，只列了三位而已。出家的声闻只列了五位，在家的列了十六位，这个比例上来看就很明显的讲明这个法门是度在家人的。十六位菩萨当中只有一位贤护是我们这个世界的，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亦是出现在印度的，这个贤护菩萨在家菩萨，其余的菩萨他方世界来的，这个意思亦很深，证明十方诸法都说这个法门，他们今天听到释迦牟尼佛亦说这个法门了，非常欢喜，都来参与这个集会做影响众，全是在家菩萨。贤护我们先看一下他这个名号里面所表的意思，这个名号是代表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好像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， 我哋真正发心求生净土，真嘅发心，唔系讲假噶，真嘅好难噶，真发心求生净土，呢个心一发咧，你就系菩萨，你就得到一切诸佛嘅护念。但你要发真心，假的不行，什么是假的呢？发心要求生净土，这个世间牵肠挂肚放不下，那是假的，这样呢得不到诸佛的护念、啊、真正发心是这个地方通通放下了、啊、确确实实心里头没有牵挂，没有留恋的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咁样诶，呢、这个人立刻就得到一切诸佛嘅护念啦，得到诸佛嘅加持。所以呢个一定要清楚。第二位，所谓善思维菩萨，呢位菩萨名号里面代表嘅系真实嘅智慧。我哋常讲智慧明了，思维就是明了的意思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一接触就明了，这个是三维，闻思修三维，而不是说接触之后再去研究研究，再去想一想，咁一想就弊啦，想就落在第六意识里头去啦，啊，咁就变成虚妄嘅分别啦。所以菩萨同呢个《楞严经》上所讲嘅舍息容根，佢哋呢个观察啊，绝唔用心意识。离心意识，咁咪真实嘅智慧，一接触就明了，就明了嘅意思，我哋叫佢做思维。明了当然就不迷惑，就不迷惑嘅呢个意思咧，我哋叫佢做修慧。啊，实际上佢闻思修系冇啲差别嘅，系一次完成嘅。闻思修一二三三二一，而不是三个阶段，三个阶段咁就落在意识里头去啦，咁系凡夫，咁咧就唔系圣人啦。我哋要懂得善思维菩萨，慧辩才菩萨呢个意思非常明显，佢有真实嘅智慧。辩才无碍，观无住菩萨，这个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、啊、六祖能大师从这一句开悟的、啊、从这一句明心见性的，这位菩萨大概亦同六祖一样，就从呢一句经文啊悟入嘅，啊，所以叫观无住菩萨，加上个观，咁个味道就更深，啊，有心经常讲嘅观自在菩萨嘅味道，无住之自在啊嘛，住就不自在啦。啊、所以可以讲咧，同观世音菩萨嗰个名号嘅意思相同。神通化菩萨呢位菩萨所表嘅行权方便，权巧方便，只能够利益一切众生， 至能够帮助一切众生。第六位，光应菩萨。光是光明，应是发挥，光明应发，这个是展现的这个现象，就是光明遍照这个意思。这个光应菩萨，宝藏菩萨，藏是高显的意思。古时候通讯的设备没有现在那么发达，道场古时候并不是个学校，所以佛讲经呢，这个教学要用现代的话来讲，是属于社教，是社会教育，并没有设立学校去招生，没有的。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讲经说法，大众欢喜就来听，是没有任何约束的。那么怎么通知呢？我们现在比较方便了，现在是发通知寄到家，有些时候可以做广告登报纸，甚至于广播都可以传递这个消息的。在从前没有这样的工具，邮政亦没有的，于是乎这个讲堂前面都有很高的旗杆，这个旗杆呢不是挂国旗的，是挂信号的，创圆形的，有一些似飞机场那个风筒，差不多这样的样子的，圆形的，挂在这个旗杆上，大家看到它呢就知道今天这个地方有法师讲经了，喜欢听经的人看到它呢就会来了，这个是信号。所以讲经的道场常讲法藏高树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升这个法藏。那通常一般做法会呢就升翻翻来扁的嘛，扁的翻挂在这个旗杆上，表示今天我们有法会。圆形的藏升起来的时候，今天这里有讲经。宝藏，佛法是宝，世间的珍宝我们得到了，可以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，所以有了财宝了，物质生活可以能够过得好一点。但是各位要知道，我们有最大的一个问题，生死事大，世间再多的财物它没有办法叫你不老，没有办法叫你不病，没有法子令我们不死。秦王汉武都为这个事情忧心忡忡，想尽办法到这个海岛上去找仙人求不死药，结果都是要死。但是真正的佛法呢，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，真实不虚，佛法是宝，宝藏菩萨就是宣扬佛法，令到佛法的珍宝能够传授给大众。至上菩萨，这个是无上的智慧，佛法所求的，我们学佛 学咩呢？就是学究竟圆满的智慧。这个佛经里面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我们修学佛法的目的。有了智慧，这样才解决一切问题。接着下来下面，直根菩萨，他所表的是六根清净无染，这个就是定。根就是六根，六根清净。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都是六根。直是直正，在定功里面来讲，这个是最上层的。人王经讲菩萨五个等级的用忍，忍就是定，最高的这个等级叫直灭忍。仲在无生法忍之上，无生法忍的菩萨是七地、八地、九地，直灭忍的菩萨呢是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妙觉就是佛，所以这个是直根菩萨，表这个意思。我们讲修行、讲功夫，或者讲享受，先问一下你们世间人讲的享受到底享受些什么呢？都含糊弄统、迷惑颠倒，你们所享受的是什么呢？佛的眼睛很清楚好明亮，你们享受的是苦啊！除了苦之外，你还享受什么？你们自己冷静想想，由早上起身到夜晚睡觉，你在这一日是不是都受苦？无论你做的是什么工作，佛法讲的造业，你做了什么业？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你所受的都是苦，冇乐啊！嗰啲乐系乜嘢咧？乐系打麻醉针啊！边算系乐啊？系苦海无边啊！所以回头是岸啊，冇啲乐。真正嘅乐系乜嘢咧？直灭，心地清净，感谢真乐啊！你哋冇法子体会噶，点解咧？从来都冇享受过啊嘛，你又点会体会得到咧？心地清净，冇啲妄想，冇啲烦恼，冇啲忧虑，冇啲牵挂，感谢真乐啊嘛！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所以这个就落在其中，真落。所以呢，清净直灭是最高的享受，这个是一尘不染，无所不知。在佛法里面常用直照这两个字很妙，直是清净心，照是智慧的起用，是样样明了。直意常照，这个是佛，佛清净直灭了，常照是利益一切众生。 菩萨呢是照义常直，照是样样明了，在样样明了当中修清净心，这是菩萨啦。心已经清净了就是佛啦，菩萨就是样样清楚里面修清净心，就好像这个花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力士莲生，力士就样样明了，莲心是练清净心，要令这个心在一切境界里头一尘不染，达到真正的清净，这个是菩萨。信为菩萨，信里面有为，这个信是真信，实信，真实的信心，特别呢是在本宗，因为净宗的修行最重要的条件三个，信愿行，需要真正的相信。愿为菩萨，信底下接着就是愿，愿生净土，愿成佛道，愿度众生。第十二位香象菩萨，香象是比喻，佛法里面常用狮子、用大象来做比喻，你看看文殊菩萨骑的是狮子，普贤菩萨骑的是大象，其实文殊普贤不骑狮子亦都不骑大象，那为什么要这样画呢？那是表法的意思，狮子代表勇猛，代表智慧，智慧最勇猛，象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稳重，象是这样的，所以代表稳重，代表定，行起路来呢很稳当，一步一步，不会慌张的，代表定。普贤他的座坐在定上，文殊坐在位上，是取这个意思。宝应菩萨，这个菩萨是代表圆海庄严，中住菩萨代表中道，无住呢就是中道，制行菩萨代表持戒念佛，制是法制，就是戒律，解脱菩萨代表的是成就，代表的是自在真实的受用，解脱烦恼解除了，迷惑颠倒解除了，脱离生死苦海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取这个意思。所以解脱是从果上讲的，咁换句话讲，前面呢十六位从因上讲的，这个从果上来讲的，所以这个意思表达得非常的圆满，意味上首。这十六位菩萨呢是在家同修的上首，但是各位要明了， 这十六位都是等觉菩萨，他们所证得的果位和观音世智文殊普现完全相等的。那些是出家的等觉菩萨，这些是在家的等觉菩萨，讲明修行正果和出家在家是没有关系的，这个各位一定要知道的。出家在家那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出家是专业弘法，佛教育是这么好，如果没有专业的人员去推广，众生就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，所以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去推广它，去宣传，去将它发扬光大。所以出家是肩负这个责任，而在家呢是护持，在家人一定要护法。各位要知道，道场决定是在家人建立的，在家人管理的，出家人呢只是弘法，古人所谓的铁打的常住流水僧，出家弘法。前日名山老和尚由这里经过，我在机场跟他见过面，他老人家都这么说了，这个出家弘法哪里请就要去哪里，不能够说不去拒绝的，没有这样的理由的。佛法是为了弘通的，怎可以说有人来请的时候可以不去呢？没有理由不去的。所以这个弘法的人他是流动的，道场是在家同修建立法心来管理来主持，请法师到这个地方来弘法来生，讲经说法教化这一方，在家的菩萨